ANA Anna 家具公司2万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Showworld 新学友将于11月13日周日下午1:30举办免费 SAT 及升大学讲座，资深名师向您传授提早升学计划秘诀，并教您如何利用长假增强 SAT 及各项考试实力，请把握机会。申请大学 College Essay 免费咨询，上网预约或者致电408-446-1956。408-446-1956，网址 showworld.org/sharewold.org。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冰滩羽毛球俱乐部是全北加州最大的羽毛球场，占地4万多尺，标准场高达26个，还另外设有5张上等的乒乓球台，多种健身设备，小朋友游乐区、lockers、showers、无线 WiFi 一应俱全。而且在俱乐部里面有 Jonas 的体育专卖店，你可以在他们那里买到有关的体育用品。那么周旋的羽毛球场就只有冰滩。冰滩羽毛球俱乐部地址位于南三藩市245号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是650-624-0002 650-624-0002。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醉车资讯，我是 Barry。 好了，今天呢，我想讲一下后驱车和前轮驱车的区别了。那么很多人呢都会有质疑，到底是后驱车好还是前驱车好呢？那么在很多年轻朋友当中呢，他们都会选择后驱车或者还是前驱车呢，都会有困扰。那么今天呢，就让我来分析一下到底是后驱车与前驱车的最大区别了。那么在很多人心目中呢，后驱呢是豪华高性能的代表，有些车定位不低，但是呢往往却是因为前驱车呢而被人嗤之以鼻。那么真的的确是这样的吗？是因为后驱的技术含量更高吗？那为何早期的汽车都是采用后轮驱动的呢？当刚刚开发出前轮驱动的时候呢，又为何成为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被广泛采纳呢？作为车辆的驱动方式来说，前驱和后驱呢各有利弊。那么前驱和后驱到底有哪些优劣呢？本期将逐一解析。那么我们从后驱跟前驱呢，从不同的对比项来看出哪辆车哪种驱动方式比较好。首先就是动力转动方式，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前驱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所有的前驱车呢，在设计的时候，不管发动机横置还是纵置，它的重心呢都是偏于前轴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车头的侧面，与驱动轮的位置呢其实靠得很近，转动距离也很短，其中呢又以前横置发动机的效率呢是最高的，这也是大多数前驱车采用的布置方式。大多数的民用的后驱车来说呢，采用的是前置或者前中置的发动机后轮驱动的布置方式。那么动力发动机呢经过变速箱出来以后，必须通过一根长长的转动轴，其实呢这样来说呢是会损失动力的， 这样就非常好理解。为何呢？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大部分的车呢，都采用的是前置的驱动设计。那么普通的民用车呢，特别是中小排量的家用车型，发动机的功率呢本来就是有限的，如果在转动系统中再损失一部分的动力的话呢，那么它实际的加速性就会很明显的降低。那么这显然呢就是厂家和车主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呢在动力转动方面呢前驱胜。那么如果相比较车内空间的话呢，也是前驱胜。车内空间呢扩展方面，前驱车呢要好于后驱车。从实车的角度，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可以说所有的后驱车的车内空间都要比同级别的前驱车稍微小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小不仅仅是后排呢多了一个凸起的转动轴引起，并且呢也是前排呢都是如此。其实这是由于呢后驱车的特性决定的，而最核心的原因呢就在于两者驱动方式不同导致的操控性差别，使得呢后驱车必须保证合理的前后配重。也就是说，因为车辆运动时的工作原理，后驱车车身上呢一切部件都要尽可能的往后布置，以满足后部的驱动要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发动机的位置就不能太靠前，只能一再往后延伸，使得变速箱呢延伸至驾驶舱内。这样一来的话呢，正好占据前排的腿部空间，特别是横向腿部的空间了。那么前驱车呢，其实前驱车由于车身是被前轮拖着走的，发动机布置的时候呢就可以将发动机尽量的靠前，空间扩展呢也就比较理想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中小型轿车都采用了前轮式的方式了。因为在这些车型上呢，本来车身尺寸就非常有限，如果呢再用后来的后驱技术的话呢，乘员空间就非常的狭小了。那么当然了，这里所指的小型车呢只是针对市面上比较多见的量产体积的小型的经济型家用轿车，但是并不包括高性能大功率的跑车了。由于后驱车的前后配重呢更加均匀合理，所以操控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灵敏。而对于大型豪华车而言，由于其车身的体型呢足够的大，那么牺牲掉部分空间呢其实也是可行的。那么接下来对比的项目呢就是车辆的操控性能了。那么在操控性能方面呢还是前驱胜。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车辆正常行驶呢保持车轮足够负着力的时候，这都没有问题。如果一旦车轮因为驱动力过大而打滑呢，则横向着负着力将失去。那么此时呢前驱车没有问题，除了前进的加速度呢减低以外，并不会出现失控的状态。但是后驱车呢就不一样了，由于车辆呢是被推着走的，后轮一旦打滑就没有足够的横向负着力，车辆就会发生甩尾情况了。尤其是雨雪天气驾驶的时候呢，这种感觉更为明显。那么对于大多数民用车来说，特别是中小排量的家用轿车而言，更易于操控是非。所以呢，如果是家用型的小排量的汽车开着后驱的话呢，那么打滑的情况就比较容易发生了。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毕竟这种定位的车不能对驾驶员提出过高的要求，因此呢这个级别的车基本上都会采用前驱。但是高级别的车呢则会通过增加电子辅助设备啊。那么我所说到的电子辅助设备呢，只有高级车才会配备的设备，那么这一设备可以缓解这些问题。那么对于这种追求性能的超级跑车来说呢，本身就是一匹烈马，那么它要求车主呢有较高的驾驶技术，因此采用后驱在操控性方面呢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要说明的就是呢，我刚刚所说的车辆操控性能前驱比较占优势，就是因为那么前驱比较好控制。不过呢，如果您是开着一辆豪华的，那么有电子设备的，或者是一辆专业的跑车的话呢，那么你毕竟自己有驾驶技术的话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接下来呢就是加速性能了。那么 这一点当然就是后驱胜了。那么相对于前驱车呢，后驱车能够提供更大的有效的牵引力。那么注意呢，这里的有效牵引力不是前面所说到的转动效率，而是指发动机输出的动力中真正用于牵引汽车运动的那部分的动力而已。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冰面起步的例子，车辆在冰面上起步，加速产生的加速度呢，肯定要比在干燥路面上的小得多，而此时呢，发动机的动力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所产生的如此巨大的区别，是因为轮胎与冰面的静摩擦力要远远小于轮胎与干燥路面的静摩擦力。那么当汽车在加速时呢，重心后移，此时前轮的承担的重量将减小，而后轮承担的重量将加大，也就是说车身前部的正压力呢就会减小，而车身后部的正压力呢就会增大了。根据前面所说的正压力与摩擦力的关系呢，前轮与地面的摩擦力减小了，而后轮与地面的摩擦力增大了。显然如果此时后轮是驱动轮的话呢，打滑的几率就会小得多，有效牵引力呢自然就会更大一些。所以如果要求汽车有很好的加速性能的话呢，理论上来说就应该采用后轮设计而不是前驱设计。那么我知道有些听众呢听了已经很 confused 了，到底我在说什么。那毕竟呢我刚刚解释了很多在专业上的例子，那么如果解释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前轮驱动车子你是拉着它走的，后轮的驱动车子呢你是推着它走的。那么就好比你在拉一样东西和推一样东西，那你就知道加速性能哪一个快了。还有一点就是弯道性能了，那么在弯道性能上面呢是后轮取胜。在重心分配方面呢，前驱车显然不如后驱车了，驱动方式的不同呢也会令车辆在过弯时的性能有很大的差别。车辆在过弯时呢是要克服车辆直行的惯性，而如果重心分配可以做到50:50的话呢，过弯的时候车辆突破极限的可能呢将会更低，此时重心在车辆的轴心部分，前轮和后轮呢都没有过大的负担，可以保持较高的抓地力。由于前驱车呢操控性较好，不需要过分强调前后配重，那么设计师呢通常呢都会为了更好的空间扩展的角度，将重心呢分配都很靠前，因此前驱车呢几乎没有做到前后配重50:50这样来说。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在弯道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转向不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推头现象了。但是后驱车呢，由于它的操控性方面的问题，不得不将重心分配按照接近50:50来设计出来。那么虽然损失了车内的空间，但是对于弯道的性能方面呢，就合理多了，并且大大增强了它的稳定性在过弯的时候。那么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呢，不论前驱还是后驱呢，无所谓谁更好谁更差，他们呢其实各有优劣，各自适合自己对应的车型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呢，根据车型的定位采用合适的布置方式才是最重要的。估计呢没有人会觉得一台 Polo 采用后驱是合适的吧。那么但是如果有人把法拉利430改为前驱的话呢，那么肯定会被看作是疯子。那么有时候呢，有些年轻朋友们或者是工作群的朋友们呢，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呢，同样的价格，但是有些是前驱车，有些是后驱车，他们会困扰。不过呢，听过了刚刚我在以上分析了那5种情况的例子以后呢，我相信你们应该可以做出适当的决定了，到底什么样子的车型才是适合你的。如果您是一个年轻人，喜欢速度，喜欢追求刺激的话呢，那当然后轮驱动是毋庸置疑的，绝对是适合你的。但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稳重，然后又事业刚刚起步，追求安全性能比较高的朋友的话呢，那么前驱呢就比较适合您了。因为呢它无论是在操控性能方面，安全性能方面呢都比后驱来得好。好了，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还是最车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中国第一养生术最神效最便捷的男性练功方法九阳神功，融合儒道佛医各门各派的精华结晶而成，神奇疗效，效果显著，只需一个月保证胜过学习一般气功3-5年。请来听听无数病患的见证，看看创世界最高纪录的表演，仅此两场，请勿错过。第一场本周六在 Cemetery， 第二场本周日在 New Peters 城市广场内，详情请看世界日报。订座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大家好，我是克仪，
我是赛日，
欢迎收听我们的
轻松一刻。克仪本周的轻松一刻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呢？
10月26日周三的节目中，台湾知名的全方位艺人万芳以及潘丽丽同时来到我们节目中，他们在空中会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及工作的点点滴滴。
哇，太棒了！然后星期五为了配合 Halloween 的到来，我们会讲一些鬼故事。
请锁定 FM92.3，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的轻松一刻。
别忘了网上及时收听 China923FM.com。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erry。 那么在刚刚呢，我讲解到了前车与后轮驱动之间的一些不同点，并且呢，那分析到了一些不同的买家对于在选购这些汽车以后应该选购哪种类型的汽车了。那么现在呢，我想继续再讲一下前轮驱动和后轮驱动。那么其实呢，前轮驱动和后轮驱动呢还分很多种，那么通常呢都是以五种形式出现。那么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前置后驱 F2， 前置前驱 FF， 后置后驱 RR， 中置后驱 M2 和四轮驱动 Four Wheel Drive。那么其中呢，目前多数普通轿车呢常用的就是前置前驱形式，而越野车呢通常都以四轮驱动形式为主。那么我再简单的概括一下这五种不同类型的汽车了。那么前置前驱呢，简称 FF， 那么这种类型的汽车呢都是被拉着跑的，它的优点就是驱动系统呢安排紧凑，操作机构呢简单，发动机的散热条件好，车内空间也大，容易布置。那么车架呢也不必为后驱动呢来特意折腾出空间，也可以降低车身的高度。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高度稳定性呢相对较差，容易产生转向不足，上坡时呢驱动容易打滑。那么还有就是前置后驱 F2， 那么这种类型的汽车呢是被推着跑的，优点呢就是前后轮呢各司其职，转向和驱动分开，因此呢高速转定性好，车辆爬坡性能也强。缺点呢就是转弯时呢容易出现转向过度的情况，同时由于转动轴的存在呢使车内地板中间凸起，影响了车内空间的布置，同时也增加了车辆的重量以及动力消耗。还有就是四驱车，那么它呢就是推拉车呢 车主都可以自己选择。这种类型的车子的优点呢，就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取驱动模式。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两驱高速两轮驱动呢比较经济，当遇到雪路情况时呢，选择四驱形式驱动，增强了车辆的附着力和操控性。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驾驶者要拥有较高的驾驶技术，否则呢容易造成操作不当的影响车型。那么我刚刚说的呢，是推拉自己选择的是分时四驱，那么现在呢有全时四驱 full time 的。那么这种类型的呢，就是推拉车辆自设定。这种类型的优点就是全时驱动系统呢具有良好的操控性能和行驶循环循迹性。如果加有差速装置呢，道路适应及通过能力呢都很强。缺点就是油耗高，经济性不够好。还有一种四驱叫做适时式四驱，也就是简称 real time。 那么这种类型的四驱呢，它的拉推都是由车子自动选择的。这种类型的车子优点就是免除了驾驶人的判断和手动操作，应用非常简单。可是缺点呢，就是动力分配调整呢比较慢，缺少了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征服感和驾驶乐趣。好了，以上介绍的这几种情况呢，就是大致我们生活中所见到的这些汽车的类型了。那么无论你是热爱哪一种类型的汽车呢，我相信都会针对不同的人群需要呢，他们都有不同的适应能力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不同的车型都不错。前置前驱呢，它安全省油经济实力呢很强，前置后驱呢，它爬坡转向能力也不错。那么四轮驱动呢，在越野能力上当然是佼佼者了。所以不同的人们呢，都会选择不同的车型。好了，前后驱动的车子呢，到这里就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汽车点评时间了。那么今天的主角呢，就奥迪的 S5 Sportback 版本了。那么这款车呢，也就是前置后驱的车型了。那么记得呢，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呢也讲解过了奥迪 A5 Sportback。 不过今天呢，我们所接触的就是从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S5 Sportback。 那么 S5 的各方面呢，尤其是动力更进了一级，因此也可以称作为 A5 的性能版本。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这款被称作为性能版本的 S5 呢，却和宝马的 M 系列以及奔驰的 AMG 呢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真正与它对垒的呢是奥迪的 RS 系列。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对这款汽车的定位呢大致有一个了解了。那么这款汽车呢，我还是比较欣赏的，因为呢奥迪公司自从2009年开始更新换代以后呢，新款的奥迪每一款汽车的外观呢都非常的有年轻并且时尚的气息。所以呢，对这款汽车的评价呢，我还是非常抱有希望的。好了，废话不多说，那么直接进入主题了。那么相比 A5 呢，这款 Sportback A5 呢，它更具备了呢接近一款性能跑车的能力，不过呢又没有那种很纯粹的跑车感觉，因此呢它应该是一款平民化的轿跑车。那么对于追求运动的奥迪粉丝而言呢，无疑是一款足够具有吸引力的车型了。那么奥迪在公务车市场上的良好表现呢，也让我们都对这个品牌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了。那么低调务实是它的个性，它不会给你一个非常惊艳的瞬间感觉，带给你的呢更多是值得信赖的长期感受。从 S5 身上呢，我们同样感受到了这一点。第一眼看上去呢，它就是一款 A5 的 Sportback，多多少少会让人忘却了它是高性能版本的 A5 了。但是呢，只要我们稍微仔细的观察呢，那些在细节之处呢，它所透露的与众不同的信息还是有的。除了进气格栅上的红色标志 S5 呢，奥迪 S5 比 A5 呢多出了前脸特征，就是散热格栅中新有的七根镀铬的钢牙。那么这也是 S 系列的典型脸孔了，无论从气势还是豪华度上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我们注意到了雾灯外部的左右进气格栅呢，其中右面的格栅是能够提起到实质性作用的，而左面的呢则是封闭的，仅仅是装饰作用而已。 那么与 A5 的区别呢，就是后保险杠下端的四个排气管呢，也能够轻易点明它的运动身份了。那么 A5 呢，只有两根在两边，而 S5 呢是有四根，分别是两边不同的都有两根排气管。那么依旧是 Sportback 的标准体态了，它流利的身形以及黑色的车漆呢，透露着内敛和低调。245/42/18 的普利司顿的 SP Sport MAXX 轮胎，半径相比 A5 呢提升了1英尺，偏平呢比也比较更低，更加运动化一点。那么如果说外形设计呢足够低调的话，内饰也非常严谨的继承了奥迪家族典型的设计风格，从中控台呢到转向盘，从换挡拨片到仪表盘，整体的布局与构造与奥迪 A5 呢几乎相同，确切的说呢，应该就是和奥迪所有的车型呢都非常的类似。我们必须学会习惯奥迪如此的统一的习惯了，只有不抱有期待呢，才不会有太多的失落。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似曾相识，我们才会不自觉的去寻找 S5 不一样的地方，例如出现在迎宾踏板上的 S5 的标志了。另外呢，座椅以及方向盘上也有同样的标志，不过满眼的红黑色呢相衬真皮座椅呢，则真能够体现出它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一体式的顶部的头枕以及筒形的设计，有很浓郁的运动风格。当你坐进去之后呢，会感觉到座椅非常的低，如果你嫌弃视线有些低的话呢，大可以通过座椅旁边的电动调节按钮进行上下调节。如果呢你足够细心的话，也许会发现转向盘呢以及座椅的缝线与普通的奥迪车型呢也不太一样，更加突出的是缝线表达出一种粗犷和倔强的风格。前排座椅呢还可以通过底部的一个把手进行支撑调节，那么这点呢在和之前的 A5 上就有介绍过了，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选择，是提升舒适性的一个设计方案。而且呢相信体验过奥迪 A5 Sportback 的人呢，对于 S5 的空间感呢也不陌生。作为一款掀背车型，它的后排呢经过了重新设计，向后移动了 1.2 厘米，那么自然呢能对腿部空间有很好的改善。那么这款 S5 呢当然不会有缺席奥迪 MMI 系统了，它将所有的相关的控制面板集中于一个具有可换可转的控制旋转按钮以及其周围的四个操作按钮的中央控制板上。那么在这个控制板面的两边呢，除了用来退出菜单的返回键之外，还有八个功能键，可以让用户呢直接进入相应的功能菜单。 MMI 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呢就是 MMI 的显示屏了，显示屏上排列的几何原理与 MMI 面板上的控制旋钮和操作按键布局呢完全一致。当然奥迪呢已经开发出了新一代的 MMI 系统，加入了 Touch 功能，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推广到多数的奥迪车型上了。那么另一项需要介绍的就是奥迪 A5 的可调悬架模式了，那么它分别可以选择为舒适、自动和动态还有自定义这四种方式。那么一旦你选择了舒适的模式呢，你将得到一辆方向轻巧、悬架对于颠簸吸收呢良好的轿车，如果你选择的是动态模式呢，它就会变成一辆灵活而富于弹性的运动型轿车了。那么当然自定义模式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相应的调整和选择。那么听众朋友们当然不用着急，在一会儿的性能方面测试的点评下呢，我将会好好的介绍一下它在运动方面的表现了。那么毕竟呢这款运动型的轿车在运动上面的表现呢，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接下来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醉车资讯。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 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女生在关注什么？女生在想什么？女生在苦恼什么？
这些你都想知道吗？
请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让恩雅
和弟弟为你带来超级姐妹淘。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最车资讯，我是 Barry。那么刚刚呢，我们讲解到了奥迪 S5 Sportback 这款车呢外观和内饰方面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这款车的实用性空间了。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见识过了 A5 Sportback 的实用性空间，而 S5 的 Sportback 呢完全的继承了这一点。作为一款讲究运动和性能的车型呢，这点还是值得表扬的。前排的环架、卡槽等等呢都是很顺手很便利的设计，手套箱内呢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漏斗网的设计，一些担心磕碰的物品呢可以放在它的里面，例如呢就是手机。后排的实用空间呢，也就是前排座椅的两个大网兜的设计，另外呢扶手箱可以作为储物格，还有隐藏的环架设计。如果后排乘客呢还需要更大的空间的话呢，可以选择彻底的通道后备箱。那么掀背式的设计呢，让后备箱可以很大程度的打开，开口呢较大，较低的车身呢也可以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在搬卸物品的时候呢，不用将行李举得高高的，这是它优于普通跨界车的和 SUV 的地方。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有 480L，但是当你把座椅放平，再将窗户上的隔板卸掉以后呢，可以得到 1400L 的容积，相比那些休旅车有过之而不及了。而且整个行李箱内部呢非常的规整。另外在右边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用网隔开的小空间，可以呢用来放置一些容易查找的小物品。那么在这点上呢，我相信设计者在设计这些时候都非常的用心。那么就它的外观和内饰而言呢，我相信也许呢就是和之前奥迪 A5 Sportback 的接触， S5 的静态体验部分呢大多都是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么并且再次了解了奥迪 S Sportback 的风格设计中心的用心，它是低调的，没有华丽的外表，那么在肃静中呢带着让我们看不到的杀气。它是熟悉的，熟悉的流线，熟悉的功用和内饰设计。那么在似曾相识中呢，渴望与众不同，并且这款车非常的实用，随处可见储备空间，宽敞的乘坐空间。 运动的同时呢，也不忘记人性化的初衷。其实呢，它的最大亮点就应该就是性能部分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讲解一下这款车的性能部分了。那么通过我们前面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对奥迪 S5 的 Sportback 呢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不过呢，没有想到的就是德国车呢也能够设计的这么的前卫。还记得前几年呢，德国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呢，与它的制造者一样，都是呢比较死板固执。那么然而现在呢，越来越多变新潮的德国车汽车呢，甚至走在了消费者灵活的脑袋前面。当然呢，刚刚我只说的呢只是一小部分。那么这台奥迪 S5 的 Sportback 呢的实力究竟如何？接下来让我来为您详细解答了。这台 V6T， 也就是 V 型六缸机械增压发动机呢，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它的强悍表现呢，我们早就在 A6L3.0T 上面呢就已经领教过了。而且在 S5 这台发动机的性能呢又被提高了，最大功率达到了2450千瓦，在5500到7000转左右。那么最大扭矩呢也有440牛每米，那么这是在2900到5300转的时候。尽管呢和那台 4.2 升 V8 的发动机的性能参数相比呢还有一些差距，那么但这样的性能呢参数也足够让你兴奋一阵了。我刚刚提到了 4.2 升 V8 呢，这是之前那款旧的 RS 系列的奥迪的发动机引擎了。不过到了更新换代以后呢，现在这款最新款的 S 系列呢全部用的是加上 Turbo 的小点排量 3.0 排量的发动机 V6 了。那么这款车呢放弃了 A5 上的那台反应有些缓慢的 Multitronic 无级变速箱，奥迪 S5 呢这回用上了实力更加突出的七速的 Stronic 双离合变速箱。不论是这急加速呢还是匀速巡航，它和 3.0 TFSI 的发动机的匹配堪称呢就是完美。另外呢，通过奥迪驾驶模式的选项，你可以很轻松的在经济舒适和速度激情之间呢转换。所谓的驾驶选择动态控制系统呢，其实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可以控制各个技术部件的运行方式，只需要按下按钮，驾驶者呢就可以通过该系统的选择汽车的行驶模式。舒适模式 Comfort， 自动模式 Auto 和动态模式 Dynamic， 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选择的。奥迪动态转向系统呢可以使方向盘转向的比和转向助力根据车速的无级变化，使转向呢在趴车时呢更为轻巧，而高速行驶时呢更为沉稳。虽然 A5 Sportback 的悬架基础设定本身呢就很硬朗了，但是呢当该系统分别设定为 Comfort 和 Dynamic 的模式时呢，还是能够明显的察觉到刚性的转变。如果搭配有 MMI 的话呢，驾驶者还可以从显示器中通过 Individual 自定义模式中呢建立适合自己和当前路况的设定。那么这样一个功能呢是非常人性化的，也非常的有用。那么刚刚呢我说这款车呢是前置后驱，其实呢并不是。这款 S5 呢其实是一辆适时的四驱车，那么也就是说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相比它的性能参数相比呢，这款 V6 3.0 的机械增压呢也可以有时候表得非常的温顺。那么即使试着深踩一点油门呢，车身也不会立刻向前窜腾。那么似乎我的动作呢很难激起这个四轮驱动的情绪了。而一旦更进一步呢，随着油门的加大，它就会被逐渐的唤醒。这就是像一名暴走的绅士一样，瞬间就能够撕掉谦逊的外表，一下子呢就往前冲出去了。换上运动模式呢，全油门加速 Quattro 四驱系统呢将发动机的强劲动力合理分配到四个轮胎上面。与两驱车型相比呢， S5 的四个车轮在起步时呢更加严谨的将发动机的动力导向地面，丝毫不会因为打滑而损耗了发动机瞬间爆发的动力。七速的 Stronic 呢 双离合变速箱的反应果断迅速，它和发动机的配合呢可谓是天衣无缝。而且当你试着利用手动模式降档的时候呢，还能够清晰地听到发动机补油的声音。这样的设计呢，既保证了变速箱的耐用性，也可以让车辆的表现呢更加的平顺流畅，在短促悦耳的轰鸣中呢，驾驶乐趣自然也就更加的提高了。那么其实呢 S5 的加速感觉呢还是比较克制的，线性平顺呢是机械增压发动机的天性，它并不会像高增压涡轮车呢那样的毫无节制的滥用压迫感。尽管这种推背感呢还是会令你血脉膨胀，但这种感觉来的并不是突然，自然顺畅的加速呢也让你驾驶起来更有信心。在过弯中呢 S5 的表现也非常的强悍，更低的车身中心呢可以让 S5 在晚停曲折的山路上呢尽情的发挥，底盘的表现呢也绝对是值得信任的。前五连杆后梯形连杆式的独立悬挂系统呢，不仅为车提供了足够的侧向支撑力，同时呢，也可以更好的控制轮胎的接地角度。因此 S5 也像那样超级跑车那样呢，拥有极为细腻的驾驶感觉。即使是你过弯的时候呢，提前加大油门了， S5 也不会因为转向不足而出现推头的现象，中性的转向属性呢会始终保持。这除了要感谢复杂的悬架和机井的 ESP 以外呢，奥迪的 Quattrac 44轮的驱动系统呢更是功不可没。正是有了这套 Quattrac 的帮助呢， S5 才可以在这条蜿蜒的曲折的山路上呢自由的飞驰了。那么毕竟呢，奥迪在 Quattrac 方面呢名声已经是非常的响亮了。在弯道中呢 Quattrac 44轮的驱动系统呢能将四个车轮紧紧按在行驶的轨道上，即便你不是个攻弯高手也能在弯道中呢潇洒地划过一道弧线。而且当你在弯道前呢利用手动模式降档的时候，你还能听见汽车补油的声音。这样一个设计呢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人性，更加呢安全性能大大的提高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再来说说它的加速测试了。从0到100公里的加速测试来说呢，由于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S-Tronic 的双离合变速箱呢起步的时候转速最高也只能停留在1600转左右，起步后呢仍能够感觉到动力仍旧有片刻的迟疑，短暂的顿挫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被激发出来，四驱的威力呢此时就展现出来了，轮胎丝毫没有打滑的现象。那么最后呢0到100千米每小时的加速呢在 5.5 秒左右。那么单从操控呢和动力方面来看的话呢， S5 的 Sportback 5秒钟的加速表现呢绝不低于同类型的任何竞争对手，再加上 Quattrac 的四轮驱动的系统的鼎力相助，相信它的性能表现呢绝不会让你失望。奥迪的驾驶模式选项呢也能让这样一台性能猛兽呢不再那么的高高在上的那一控制，它既可以帮助你放情的狂奔，也可以让你像个绅士一般的低调平和的去驾驶。不过话说回来呢， Quattrac 四轮系统的特性呢也限制了它在做一些动作时的表现，在尝试漂移动作的时候呢它就并不能够像那些大马力的后驱车那样做得很自然。不过总的来说呢，如果您是驾驶在繁华的城市当中呢，我相信这款车呢一定能够大大的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了，并且呢它的价位也非常的适中。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选年在即，股市动荡，经济走向不明朗，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降低投资风险？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0月23日和11月6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
湾区星辰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国学经典、知识百科。
最近市场反复波动，是不是重新审视我的投资组合，拟定投资对策的时机？
嘉信理财诚意邀请您莅临参加11月6日星期天在 Palo Alto 市四季酒店举办的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届时，嘉信的专业团队及备受推崇的基金经理将为您剖析美国大势趋势，探讨中国市场概况及在您投资组合可扮演的角色，还为您介绍嘉信专为活跃投资者而设的平台，以及一系列的创新产品与服务。嘉信理财20多年来一直为华人投资者在股市导航，引领投资方向。要了解大势状况以及您的投资选择，今天就登记参加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座位有限，请即致电800-682-0668800-682-0668，或上网 www.schwab.com/solutions 查询有关详情。Charles Schwab, Member SIPC。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arry 为你主持的《最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最车资讯》，我是 Barry。好了，又到了汽车保养环节了。那么今天呢，在这里我将教大家如何在严寒天气呢对车进行保护，以及行车常见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汽车噪音危害大，专家呢教您如何选择汽车的隔音，并且及时的检修汽车底盘系统的损害及救法。那么首先，先让我来讲一下在严寒天气呢对车进行保护及行车常见的问题了。车辆呢在严寒的冬季呢行驶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更何况呢马上冬天就要到了，尤其是在恶劣天气中行驶时呢更需要注意操作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危险。因此在冬季呢要提早对车进行养护。第一点就是车窗结冰的话呢，千万不要用热水来浇。冬季停在户外的车辆呢，经常在外面呢会结成一层冰霜。常见的结冰部位呢有车门、天窗、制动器、轮胎、手制动处等等。那么这给车辆行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有些心急的车主呢就会直接拿开水来浇。那么对策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来浇。若是想要除冰的话呢，可以先启动发动机，打开车中的暖风，用汽车玻璃专用冰雪铲，那么自冰缝间慢慢铲除冰块。若没有冰雪铲的话呢，可用大一点的硬质料塑料瓶盖扣在玻璃上慢慢的刮。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有冰冻或者冰冻尚未完全除净的情况下呢，千万不要开启天窗，因为呢强行的开启容易使天窗的电机以及橡胶封闭环的损坏。一定要等到车内温度上升至天窗玻璃与密封胶框解冻以后才可以打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最好将车辆停放在室内。若只能停在户外的话呢，也应该选择朝阳、避风、平坦、干燥的地点停放，同时呢将空调置放于内循环位置，为了防止防风挡呢会被玻璃冻结。第二点呢，连续启车千万不要超过3次。在低温状态下呢，很多车辆会在启动时遇到困难，而且有时在行驶中也会熄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启动的时间最好控制在5秒以内， 如果启动三次都没有成功的话呢，应该停几分钟后再继续启动，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损坏到电瓶。第三点就是制动不灵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检查。冬季呢气温低，制动液呢也会变得比较粘稠，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影响到制动系统的正常使用，从而呢降低了制动的灵活性。另外，湿滑的地面呢使摩擦系数变小，从而呢也会造成制动的不灵。如果你想保持制动系统的良好状态呢，平时要注意检查制动液多少，使它呢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调整好手制动的松紧度，停车时呢一定要拉上手制动。另外，经过夏季的长期使用，应调整离合器的自由行程量，使离合呢更精确，同时要及时检查轮胎，胎压呢要达到汽车厂家的规定范围，胎纹太浅的话呢应该及时更换新的轮胎。第四点就是雾气蒙窗呢请开冷风。在冬季呢，因为驾驶室内温差比较大，遇上空气湿度较大的天气呢，经常会有雾气附在玻璃上，从而影响了驾驶者的视线。那么如果想要用冷气来对着挡风玻璃吹的话呢，这样一来就可以缩小玻璃内的内外温差了，达到了除雾的效果。可以呢或者是使用车内的除雾加热装置，达到后车窗除雾的功能了。第五就是不要急着加速，急着刹车。冬季呢雨雪天气比较多，路面呢通常都会比较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系数呢降低，司机对车辆的控制变得呢困难，如果操控不当的话，还可能使车辆发生侧滑。所以起步或者行驶过程中呢，千万不要猛抬离合器和加速器，也不要猛转方向盘，均速行驶呢并控制车速，不要太快。在车辆减速时呢，可采用换低档的方式，充分的使用发动机制动，尽量呢少用紧急制动，或者呢采用点制动的方式。行驶过程中呢，适当的加大前后车辆的间距，以防突然制动的话呢，同时也要注意和左右车辆的距离。那么最主要的呢，还是和前后车辆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就算前面汽车突然急刹，你也有一定的时间来应付它的急刹。好了，接下来呢让我来讲一下汽车噪音危害大，那么如何教您如何选汽车的隔音。在平时生活中呢，由于车噪、轮胎噪、路噪等等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呢，使得汽车在行驶时车内呢并不安静，出现让人烦躁的噪音。然而呢，也有车友对汽车升级隔音之后的效果呢提出了质疑，认为汽车升级隔音之后呢所屏蔽的噪音的效果甚至还没有效果的感觉，也增加了车辆的负重油耗。那么这主要呢是车友选择的隔音产品的品牌和品质不当所致的。汽车隔音应该怎么选怎么做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汽车全身呢都是噪音源，必须要了解到这一点。那么汽车的噪音源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有针对性的找出车上不同的噪音来源，才能够对症下药治噪音这个问题。那么有专家介绍呢，汽车噪音有四个源头，首先就是发动机噪音、轮胎噪音、空气中的噪音和车身结构造成的噪音。第一点，发动机的噪音。那么如果想要除发动机体发出的机械声外呢，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即高速气体经空气滤清器、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呢会产生一种很强劲的气动噪音。发动机噪音主要由挡火墙和驾驶室的前底板部位呢传入驾驶舱。轮胎噪音呢，一般的胎噪主要分为三部分组成，一就是轮胎花纹间隙的空气流动和轮胎四周空气的扰动构成的空气噪音，二就是胎体和花纹部分震动引起的轮胎震动噪音，三就是路面不平而造成的路面噪音。第三点就是空气噪音。一呢就是风噪，就是由车身周围风流气流等呢离导致压力变化而产生的噪音。 二就是风漏，或者呢叫做吸出音，是由驾驶室及车身缝隙吸气而与车身周围气流互相作用而产生的噪音。三是其他噪音，包括呢空腔的共鸣等。四就是车身结构噪音，主要呢是受两方面因素的，一就是车身结构的振动传递方式，二是车身上的金属构件由于在里里外外的作用下产生震荡而产生的噪音。汽车隔音呢一般适合配置比较低、舒适性较为一般的或者更低端的小车，如果是高档车的话呢，原本的隔音已经相当好了，再去花钱做隔音呢反而是多此一举。那么如何做降噪手术呢？车主感觉在高速行驶时发动机声音太大，车外的声音呢也能够清晰的听见，当时速度呢是高于80kWKM 时呢，轮胎发出的声音格外的明显。那么根据车主的反应呢，专家会进行路试和全车的检验之后，发现这辆车的噪音来源呢主要是来自四个方面。其实解决方案很简单，底盘、车身金属件粘装了隔音垫，阻止了噪音传递，达到了消音的目的。四个门呢则安装了隔音垫和隔音海绵，降低零部件的之间的碰撞，屏蔽部分车外之后的噪音。门饰板呢和其他关键部的塑料件安装了吸音棉，将为呢阻止隔音的声音吸收掉。引擎盖和行李箱底盘以及周围安装了 3M 隔音海绵，阻止了轮胎发出的声音传递到车内。最后测试呢，车主明显感到了噪音降低，专业仪器呢也测试了该车的路噪、风噪，相比之前呢大大降低了60%，发动机噪音呢也降低了35%左右。那么如果是有些朋友对于自己的车子呢感觉噪音太大的话呢，就不妨